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今天为您播送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五。2017年5月13日是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大陆和海外大法弟子及了解法轮大法的各界人士征稿，见证真善忍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福祉，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本次征稿的读者群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无悔的抉择，风雨路上诗看护，我能为你唱首歌吗？有缘得大法，全家都受益。修大法的护士，江西丰城发电厂特大事故幸存者回忆。大法弟子家属说，大法使我自私的心有了改变，幸福和美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无悔的抉择。那是1979年的9月，军校开展万米长跑活动，每个学员每天早上要跑步1万米，每天累得抬不起腿来。但争强好胜的我，在强烈的名利心、虚荣心的驱使下，一直忍痛坚持。当我跑步记录达到32万米的那天，发现右膝关节肿大，后来日趋严重，左腿也不好使唤了。睡的是双层床的上铺，上床都很困难了，这才去医院诊治，慢慢的成了校医院和153医院的老病号了。医院经常给我会诊，也没啥好办法。医生的诊断也很可笑，今天说什么关节炎，明天说什么风湿性关节炎，后天又是游走性关节炎等等。我只有每天坚持烤红外线、四环素、布洛芬等一把一把的吃，都没见好转。光腿疼还好说，他浑身串着疼，严重影响学习和训练，诊治实在不见好转。我找到了一个地方的地摊，卖野药的郎中。我给老大爷叙述了病情，他给我治疗方案很简单，白花蛇一次一条，泡在一斤的高度白酒里，每天喝几口，喝完药酒把小蛇吃掉。因为白花蛇很珍贵，那时好几块钱一条，我是干部学员，一月52元的工资，钱就这样花光的。还好按此方疼痛有所减轻，双腿肌肉萎缩有所控制，就是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双膝关节一年四季冰凉，爱人开玩笑说像是死人的腿冰凉。 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服药和精神压抑等因素，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贝塔受体高敏症，工作和生活都受影响。本来幻想毕业后回单位连升三级，名利双收，在部队好好奋斗一番，实现人生的辉煌，这下可完了。思想的压力，怪病的折磨，我熬过军校生活，被迫带着久病的身体转业到了地方。一，找回了无病的感觉。在我生命的长河中，1996年10月的那天是我最最难忘的日子。在自己办公室里，我无意中打开了外包装，书上的转法轮三个字一下把我吸引住了。封面设计的别致漂亮，我看了封底待放的莲花，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这本书。一见到师父照片，更是难以形容的奇妙感觉。这就是我的亲人，是我生生世世要找的亲人，这是我的唯一希望，是来救我的人。自己一口气把《论语》读了好几遍，下班回家吃了几口饭，拉着爱人一路小跑，就匆匆忙忙地去找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去了。得到法的感受啊，当初既说不明也道不白，就是接连几天高兴的睡不着觉，整夜整夜的看转法轮，下意识的知道时间很紧迫，抓紧啊。自己有时还说出声来，师父，我才找到您啊。早上六点参加集体练功，练完了顾不上吃饭就去上班了。练功不到20天，我去山东青岛给新兵搞政审，回来时自己买的亲友送的海货装了半袋子，足有20多斤。经过十几个小时颠簸，天也黑了，下车后背着东西往家赶，不能耽误集体学法练功啊。当我背着东西一口气跑上3楼后，才想起来，才发现是我吗？是我的腿吗？原来灌满铅丝的双腿怎么没了？轻飘飘的，看看下面，我的腿还在啊。一抬头，哎，背着东西的整个身体都直挺挺的向上拔，越来越明显了，脚都快不沾地了，一抬脚就上几个台阶，又惊奇又高兴，心里明白，这些现象师父不是讲过了吗？修炼弟子都会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一进家门，把袋子一扔，我撒腿抄小路，奔向学法练功点。从那天起，我完全感受到了，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从微观到表面，我像换了个人，真正体会到了无病的那种滋味和感觉。根本上我懂得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而来，来做什么。表面上我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和领导职工关系也融洽了，工作上更是一帆风顺，在机关分管的专业，省里验收时不仅达标，还被通报表彰，从机关到基层，从领导到职工，都说我负责本专业以来，改变了以前的落后面貌，单位出名了，给单位争光了。我不仅成了中层干部，职称一次定为中级，在领导眼里成了个年富力强，单位建设的骨干。二，自觉维护大法。99年6月，祸国殃民的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利用窃取的权利，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造谣诬陷，在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和单位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因为是见不得人的，开会都是秘密的，参会人员不准记录，更不准录音，只准回单位口头传达。下发的文件一般都是县处级以上，协党党委书记才能看到，并及时收缴销毁。在国企还规定，把与信仰真善忍修炼者的斗争列入经济责任制考核，与单位职工工资奖金挂钩，哪个单位练的人多，扣的奖金就多。 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单位通知召开中层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党委书记宣布，我口头传达关于同法轮功斗争的上级会议精神，继续清理排查练功人员，底数清，情况明，为下一步严打做准备，对练功人员严密监控，但要考虑国际国内和群众影响，做到外松内紧，要把练功人员调离公安、组织、政工、办公室等重要岗位，由各分管部门具体开始落实。然后说，我传达完了，大家议一议吧。这时一个基层的科级领导想显示一下，首先装模作样的表态拥护。他声称看过法轮功创始人的小传，接着他攻击污蔑大法和师父。我不由得猛一下站了起来，指着他闭嘴，完全胡说八道。你看过转法轮吗？是按真善人做好人好啊，还是你们贪污腐化吃喝嫖赌好？我的师父在乱世传大法度人，人类道德回升，社会稳定，上亿人修炼，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驱名健身的奇效，国家肯定，四海名扬，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在当时的会场上，这似晴天霹雳，特别是那个刚刚发言的基层干部，目瞪口呆。会场上鸦雀无声，有的惊奇，有的佩服，有的赞叹，某某长还是练法轮功的，就是厉害。书记愣了半天，只好赶快宣布，散会吧，班车在楼下，要开了。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也是我们集体练功弘法的时间，在单位610指挥操纵下，练功场被挖了坑，栽上了树和绿化带，周围还故意泼上了水，来了100多同修，只好在绿化带周围练功。我知道，在邪恶的高压下，本地区有的同修怕了，不少同修看着我呢，我必须一如既往，一修到底。突然来了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和企业民警，把大家包围起来，但是大家视而不见。在祥和悦耳的练功音乐声中，练完了5套功法。公安局的610全部出动了，刑警队、政保科的人员围着我不停地录像拍照。我很平静，心里想怕什么，我是真修弟子，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着。公安还通知我单位领导来制止，对我单位领导指手画脚，还大叫着，不叫去的地方他偏去，不叫来的地方他偏来，影响多大呀，这月你们单位奖金全扣光，社会治安一票否决，等着瞧吧。三，无悔的抉择。7月初的一天上午，公安处长以好友的身份单独找到我办公室，从我的家庭背景、出身、工作成就谈起，又回到了主题，谈了1个多小时，就是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他还劝，实在不行就说不练了，报纸电视上一宣传，你在家里练也可以，这样消除和减少影响也就没事了。我说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不可能。最后他说，老弟，我知道信仰和修炼法轮功是自由的，是做好人，法轮功要是不好，全国怎么这么多人练？但共产党不讲理，我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过来的，你还年轻，告诉你吧，对法轮功的处理已经秘密传达，你是骨干，马上就要动手抓人了。你要非这样坚持的话，你面临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关小黑屋、劳教或判刑。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也不忍心对你们下手，但高压之下，命令如山倒，你的结局和现在相比将是天壤之别。你对你的选择不后悔就行。那时候随着电视、新闻和报纸的宣传造势，我已经感觉到了来自各层空间、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血腥的迫害真的要从天而降了。7月22号那天， 我去省政府上访被抓回，单位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真叫我长见识了，你还真是练法轮功的，你是要修炼啊，还是要党籍？你只要说不练了，啥事儿没有，还要提拔你呢。你要是选择修炼，面临的是什么？双开、拘留、劳教、孩子失学。今天全国都开始抓人了，研究会的早就抓了，你是骨干，组织非法聚集，再给你一次最后的机会。我站起来说，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功，我铁了心了。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写好的我的选择，交给书记。书记惊奇地站起来，后退了几步，没敢接。我只好平铺在他的办公桌上，和发呆的书记礼貌地告别了。自99年7月24日，中共人员突然抓捕我，画地为牢，关押在单位。自那时起，不是公安讯问，就是单位施压，一关就是几个月，没见到过阳光。我每天坚持背法，坚持练功，除了因思念师父经常泪流满面外，大脑一片空白，人的东西不放也得放了。后来被刑事拘留两次，非法关押两年多后，又被劫持到劳教所迫害三年，被非法开除了公职。不管邪恶多么疯狂和残酷，我信师信法更加坚定，讲真相救人不动摇。尤其在流离失所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无论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救人救到哪里，凭着对大法、对师尊坚如磐石的信念，在师尊呵护下摔摔打打，我走到了今天，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徒。回想起来，最值得庆幸的是，在生命的存亡、人神之间的十字路口，我选择了修炼。
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风雨路上施看护。作为法轮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过了18个年头的修炼。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将自己在修炼中见证到的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的神奇美好一些感触和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绝路得法一身轻。我自小体弱，有先天性心脏病，神经衰弱，腰椎摔伤过，做过两次牵引手术，类风湿关节炎，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气管炎、哮喘、糜烂性胃炎等病痛折磨得我生不如死，走路扶墙，晚上只能坐着睡觉。1999年元月，宫外孕大出血，又动了一次手术，术后7天腹胀不通气，痛得我满床打滚，医生通知我第二天再次手术。看着熬红双眼的丈夫，我痛不欲生，再无勇气承受病痛的折磨，我请求丈夫将我带回家，不要做个孤魂野鬼。我同意丈夫的建议，回家修大法，他便将我带回家。到家后，他给我一本转法轮，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第二天晚上11点40分左右，我将读了一半的转法轮放在枕边，关灯后准备睡觉。忽然我看见在我盖的被子上方有一个近一米大、金光四射的法轮在飞快地旋转，我惊呆了。忽然感觉有两只手插入了我的腹部，猛地一扯，我疼得啊的大叫了一声。丈夫赶紧打开灯，问我怎么了。我将身体的感觉告诉他，他高兴地说，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呢。正说着，腹中如开锅一般，一会儿便通气了。过了两天，此种情况又出现了一次，之后我便能吃能睡。十几天后我就去上班了，从此我身轻如燕，至今再未吃过一粒药，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舒服美妙，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美好、超常、神奇，我对师父的感恩无法言表。 二，尊师教诲修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修炼以前，我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把名利看得很重，特别好面子。修炼后，我认识到这都是应该修去的人心，我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按大法的法理规正自己，将大法的美好展现给身边的人。2001年一天早上，我去上班，一路上堵车有点迟，到单位门房交给我一个箱子，说是有个朋友给我的，我抱着他急忙跑到办公室，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就去其他办公室签到。回来后发现许多同事都在翻我的箱子，有的已经拿着香肠吃上了。我脾气性格好，很随和，大家一看我进来就问我香肠能否卖他们一些，价钱如何。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对面桌前的回族男同事抓起一个笔记本向我的脸上砸来，又破口大骂，脏话不堪入耳，我和同事们都惊呆了。因为平时关系挺好，工作上我也积极配合他，今天他为何突然会这样？我立即想到我是个修炼人，有事先看自己，我急忙对他说，对不起，是我没做好，请原谅。当时有几个领导也在场，他们说，某某，你没有错，这里是公共场所，你也没有放在他的桌子上，你给他道什么歉？对骂我的人说，某某某，你太过分了，太不像话了。甚至有同事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地说，某某某，是不是因为某某修炼了法轮功，你才这样欺负他？你是不是看他好欺负？就在大家纷纷指责他时，他还是咆哮着不停地骂我。我急忙对大家说，你们别说他了，是我没做好，我没有尊重他的民族习惯，尊重别人才是尊重自己，是我错了，对不起。他气呵呵地甩手而去。我走到另一个回族同事面前，对他说，我要下去工作了，没时间跟他道歉，请你给他说说，告诉他我真心诚意地向他道歉，别让他再生气了。晚上7点多钟，我完成工作回到办公室，发现只有他一人在办公室，我笑着对他说，你怎么还不回家做饭，照顾你怀孕的妻子？他说，我在等你，我有几个问题想不通，想问你。我说，你问吧。他说，为什么明明是我错了，你还给我道歉？他担心我可能会记恨他，他没想到我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关心他。我告诉他，我为什么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怎么教人做好人，以及大法带给我的美好，也告诉他中共诬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最后他说，我知道了，我从心里佩服你，你是最有品位的人。看到我在这件事中的表现，单位领导也都夸我心胸宽广，对法轮大法有了新的认识。2001年，为了避免迫害，我从单位出走。流离失所后，父亲怕连累他，登报声明和我脱离父女关系。我体谅父亲的难处，没有丝毫的怨恨。到2007年，母亲病重无人照顾时，姐妹们找到我，叫我伺候母亲。母亲患盆腔癌，疼痛难忍，排尿困难，有时一天要上20几趟厕所，都需要我抱着。母亲有140多斤，一天下来把我累得精疲力尽，每天睡不到2小时的觉。最后我腋下淋巴肿大，出现一个像乒乓球一样大的疙瘩，高烧40度。给母亲看病的医生劝我赶快住院，我让姐姐照顾母亲一晚。我回家练完5套功法，发了一夜的正念。第二天早上感觉轻松了，烧也退了，肿块小了很多。 我做好早饭送到医院，父亲看我没住院，没吃药就好了，而且好得这么快，觉得很神奇。从此，父亲再也不阻挠我学大法了。三，修炼路上施看护。我得法不到半年，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就开始了。我因不放弃大法，被非法关押了四次。2001年底，为了避免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精神上、经济上承受很大的压力。我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以苦为乐，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期间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在住持正法的路上一直走到今天。2006年9月，我乘火车去外地看朋友，身上带了许多真相资料，但上车才几分钟，警察就开始检查证件和包裹，甚至搜身。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单位没收身份证，后又被迫流浪他乡，所以没有任何证件，一旦被查，无证就要被带走。我立即求师父加持，绝不允许警察搜查我，同时机智地走到对面三个军人旁边，看他们桌上有扑克牌，我笑着说，三缺一啊，我陪你们玩吧。他们高兴地说好，我们就开始一边聊天一边玩。我在座位的中间，警察到我们跟前问军人从哪来，军人回答是某某部队的，到某某地方出差。问我时我还未回答，一个军人就说，她是我姐姐，带她去玩。警察看了看就走了，我心里暗暗松了口气，继续陪军人玩着。可是仅仅过了半小时，第二轮搜查又开始了，并把前后门都堵了。我立即起身说，我去一下洗手间。到洗手间一看没人，我就进去了。我在里面发正念，就听警察说，洗手间再不准进去。过了20几分钟，听外面没警察的喊声了，我又回到座位。旁边军人说，今天不知为什么，这车厢已经有三个人被警察带走了。车厢气氛有点压抑，大家也就无心再玩。我静静地发正念。过了一会儿，几个警察又来了。我起身从另一个门出去，站在两车厢间上下车的地方，看着窗外，默默发出坚定的正念，心里一下子平静如水，好像今天发生的事与我无关。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拍我肩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回头对着拍我的警察微微一笑，车厢里有点闷，在这里透透气。警察没再说什么走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师父，谢谢您。下车出站后，看有辆出租车停在那儿，我走过去问，某某地方去吗？司机说他不想拉人。我问为什么，他说是来接从北京回来的弟弟，弟弟没带身份证被公安抓了，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回家又怕80多岁的奶奶着急有事。我看他着急伤心的模样，我告诉他怎么去打听弟弟的下落，并陪他去了当地的铁路公安分局，打听后没有。在陪他的路上，我给他讲了中共的邪恶和法轮功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已是晚上10点多钟，我还要赶上百里路。他知道后立即帮我叫了朋友的出租车，并给朋友说，这是我姐姐，天底下最好的人，你一定要把她安全送到家，不许收姐姐的钱。路上回想今天和以往发生的那些有惊无险的事，心里感觉是那么的幸福。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看护着我，有师父真好。四，讲清真相救众生。1999年720开始，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犯罪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军、警、公、检法、特务、监狱、劳教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的残酷迫害，利用媒体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诬陷、造谣和诽谤，使中国以至全世界民众被邪恶的谎言欺骗。为了救度被欺骗的众生，大法弟子开始全面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虽然做得不如其他同修好，但我尽可能的去做。2011年，我和同修坐火车，在列车上，我给列车员讲真相，讲中共历次对中国人民的迫害，讲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开始几个人在听，后来围过来听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不时有人说，大姐，您讲得太对了。还有些人鼓掌。后来整节车厢的人都静静地听，直到同修提醒该下车了，我赶紧告诉他们， 现在是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紧要关头，希望大家赶快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我与他们告别时，才发现其中还有几个乘务员也在听。列车长说，欢迎你下次再来乘我们的车。还有人说，大姐，希望下一次还能听你讲。我笑着说，有缘就能相见，再见。2014年一次，我坐公交车上来一个50多岁的男子，看他提的东西较多，我就帮了一下。他在我前面的一个座位上坐下后，转过头来对我笑着说，谢谢。我就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他静静地听完后说，退不退有那么重要吗？我说，当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你的未来。你想，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人不治天治啊。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公安厅的。我微笑着说，我不管你干什么，在我眼里都是可贵的生命，我就是要救你。他看了看周围，我想他可能有顾虑。我说，你要同意退就点一下头。他郑重地点了下头，然后笑着对我说，谢谢，注意安全。他下车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2007年底我回老家，就以半年的方式挨家挨户给乡亲们讲真相。村里8个党员退了7个，那里历次运动都很疯狂，所以有许多人惧怕不敢听真相，我就多次的去讲。18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6000日夜苦与难，8000里路云和月，再苦再难，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是我最欣慰的。看到法轮大法的佛光福佑苦难深重而又憨厚善良的人们，是我最高兴的。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好自己的同时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每一个有缘的人，是在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是在走一条既艰辛又辉煌的光明大道。我要跟着师父走到底，将大法的福音广传八方。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家属梦醒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大法使我自私的心有了改变。我今年60多岁了，活了大半生了，看到妻子学大法后所展现出的真善忍的美好，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在单位上班时，看到有利的事就去争去斗，看到有利的东西就去抢去要，甚至去偷，得不到心里很难受，就好像失去什么一样，都形成自然了，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好，觉得大家都这样，单位的东西大家都往家拿，有一种不拿白不拿的心理，人家都拿你不拿，好像自己吃亏了一样。例如有一次我们去开发区给外企安装设备，中午休息时老外去吃饭休息了，工具就在车间工作台上放着，没人看着。你想，老外的工具就像艺术品一样，又是德国造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同事们有的拿这个，有的拿那个，还有的拿了电锤，自己也想拿，但是没敢拿，怕老外回来上班发现了怎么办，所以就没拿。可是那一个下午心情都不好，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好像挺亏的，人家都拿了， 自己没拿到，心里很难受。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可自从妻子、孩子、七弟、七妹都学了大法后，我发现他们都变了，不但身上的病都好了，且都变得很和善，处处想到别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把钱财这些东西看得非常淡。我经常听到他们说，某某大法弟子拾到多少钱找到了施主，谁谁去银行取钱，多给了多少钱给送回去了。当时我听到这些真不太理解，认为他们傻。后来我看到大法的资料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渐渐的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被大法弟子的高尚行为所触动了。他们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了自己这个私。平时我跟妻子交谈时，妻子经常把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讲的不施者不得，得就得失这个法理循循善诱地讲给我听。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些道理，下决心向大法弟子学习，改变自己这颗自私自利的很不好的心。可说容易，做起来难呢。要想去掉这么顽固的私心，还真一下做不到。记得有几次从单位拿回家一点小东西，妻子看到后又善意地给我讲了得就得失的道理。开始我认为这点小东西没什么，不以为然。妻子开导我说，东西虽小，可你那个自私的贪心可不小，你想去掉这个心，就得先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才行。我觉得有道理，就把东西又送回去了。再一次给工厂搬迁时，让我经历了一次去这个私心时那种剜心透骨的难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因我是汽车司机，需要帮着拉东西，也是中午休息时，偌大的厂房车间空无一人，我坐在车里休息。这时我看到车间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废铁，心里一动，心想妻子被开除公职了，就我一个人的工资，现在生活挺紧张的，何不把这些废铁往车上装一些，出去就能卖很多钱。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这不又是自私自利的心吗？我这不是造业吗？不能拿。但不一会儿，这个私心又上来了，心想，反正车间里就我一个人，也没人看见，我不拿，别人也是拿，不拿白不拿。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我就下了车，往驾驶室里藏了一些，还挺心安理得的，然后就躺在驾驶室里休息。躺了一会儿，心里又不踏实了，七上八下的，好像有人在问我，你车上装什么了？心想，不行，还是搬下来吧，就又搬下来了。搬下来是搬下来了，可是心里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难受，觉得亏了，这眼看到手的钱就没了。又想，还是搬回去吧，搬回去就是钱呢。刚想往回搬，觉得又不对，还是不能搬。就这样一中午搬与不搬，反反复复，思想斗争很厉害。像我这种一贯自私自利小心眼，在家里用水用电能省就省，能偷就偷的人，在今天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想要做到不动心，做出正确的选择，多难呢、啊，真是剜心透骨啊。但是最后我冷静下来了，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讲的法理，不施者不得，得就得失，想到大法弟子为了他人能够舍弃自己的一切的那些感人故事，相比之下，自己刚才的想法与行为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啊，真是倍感惭愧。而且我是大法弟子家属，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想到这儿，好像一股清泉流入心中，瞬间荡进了污泥浊水一样，我决心彻底放下那颗左右了我一生的自私自利的贪心，今后坚决做到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不要，不起任何贪心，像大法弟子那样做个道德高尚的人。当我发出这一念时，突然感到心里特别愉悦， 好像身上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一样轻松自在，好像瞬间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了。在那一刻，我突然体验到了当人放下那颗不好的人心时是多么的快乐呀。后来我拜读了转法轮，方明白了那一刻是大法师父看到我有想要向善的心，才帮我拿掉了那颗像顽石一样的私心，才使我战胜了自己，最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让我体会到了生命升华后的喜悦。这是大法的威力，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才使左右了我一生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自私心有了改变。不然的话，不知以后自己因此还会造下多大业力，从而毁了自己呢。放下了一些私心和贪念，思想得到升华了。我不像以前把钱财看得那么重了，虽然我的退休金生活比较紧，但我宁可自己少吃少喝点，各方面节省点，每个月都拿出钱满足妻子买电话卡、打电话救人的需要。我想大法师父承受着巨大的难来救我们，拯救人类，我这点付出是应该的，微不足道的。而且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妻子练功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福报。虽然在18年的迫害中，我为他和儿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大法师父没有让我白承受，在一次车毁人亡的车祸中让我无大碍，很快恢复了健康。在妻子遭绑架，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去洗脑班、去公安局、去610要人时，我血压高到250多，大夫吓坏了，让立刻住院治疗，可是我却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照样跟着大法弟子们一起请律师营救。在我40多年高血压导致冠心病不得不做搭桥手术中，大法师父时时保护我，都平安地走过来了。这些超常的表现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我，否则我恐怕活不到今天了。在这些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所承受的一切都得到了大法的福报。在大法的感召下，我已经捧起了大法书开始学法了，但是离大法弟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不过今后我会努力的，我不想和大法擦身而过，错过这万古机缘。在大法弘传25周年之际，借此机会把我的感受、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世人，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这事我们闻到了，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呢？如果有缘有机会能接触到大法的话，不妨了解一下，它定会使你身心愉悦、幸福安康的。谢谢大法师父。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修大法的护士。我是一名医院的护士，1999年1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读完转法轮之后，我就把以前从科里拿的输液器、注射器都拿回科里。修炼至今，连一根棉签都没往家拿过。从此我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平忧风波。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99年3月份我刚修大法2个多月，单位要评优秀了，评上优秀成绩合格就可以进职称涨工资。参加工作6年了，我每年都看到科里的人为了优秀勾心斗角，感觉好累。我的成绩已过，就等优秀了，可是科里4个人要优，只有1个名额。评优的前几天，要优的人就开始活动找人了。我要求自己不找人，顺其自然。结果不但没评上优秀，还是科里成绩最低的。我心里一笑，什么怨言也没有，这事儿就过去了。领导把名单报上去了。如果我不学法轮大法，我必须要找领导理论理论。活儿年轻人干，优秀找不着我们了。不是优秀也行，也不能是最差吧，这样领导为难， 科里同事的关系更不融洽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依然乐呵呵地努力工作。别人以为要发生的风波却没有发生。好多同事都说，我学法轮功以后和以前不一样了。七月份，我接到我同学的电话说，咱们初职只要成绩合格，不要优秀，直接晋升职称。我笑了，同事说我命好。在大法的法理中，我明白，当你放下心的时候，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争也争不来，反而活得更累。二，工作中严格按真善忍做好工作。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我按照法轮大法的教导，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有耐心，站在患者的角度上为患者着想，在思想上开导患者，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这样患者愿意亲近我。每当值夜班的时候，我都耐心地为患者做各种处置，时间长了，患者就问我，你怎么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我学法轮大法，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人心向善，对谁都好，也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这样患者都明白大法真相，有的还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好了，有的还保护大法弟子。病房里有一个家属护理他的岳父，结果他却眩晕症犯了，躺在床上迷糊，起不来床。我说，我给你叫医生看看。他说不用。我说找医生给你开两支药打上。他说不用。我说那怎么办？老爷子还等你看输液呢。要不你心里念念，我是指默念法轮大法好。他笑了。第二天我看到他乐呵呵的，他对我说，昨天你走后我大喊三声法轮大法好，站起来就走，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好了，你说神吧？我心想，叫你默念，你大喊，肯定神呢。他的妻子有正义感，他对我说，他的一个邻居对他说，你看某某从这楼走到那楼，那小册子保证是他发的，他肯定是法轮功，把他抓起来。他对邻居说，碍你啥事儿？你敢动他，我不饶你。那邻居不说话了。以前我很娇气，学大法后我不怕脏不怕累。有一天我值夜班，一个患者的儿媳妇来找我，说她给婆婆抠大便，把肛门抠出血了。我们请示外科医生，医生叫用棉球堵上，压迫止血。我想那么重的心脏病患者，便排不出来，再用棉球堵上，病情会加重的。我就带了几个棉签，亲自找到肛门的出血点，压迫止血。过了一会儿，血就止住了。我决定亲自给患者的大便抠出来，只有这样患者的病情才能稳住，不然便排不出来，家属不会抠便，一夜休息不好，那样心脏是承受不了的。我说，大姨，我把便给你抠出来。可是患者和家属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说，大姨，你要配合我就行了，其余的什么都别顾虑，身体重要啊。这样患者配合我，我抠了三次，大便排完了，那便恶臭。那医生说，我真服了你了。但我自己感觉没什么，每个大法弟子都会这么做的，师父叫我们为别人着想，我就应该这样。第二天，患者的大儿媳妇把一卷百元钱往我兜里塞，说这是我们家的心意，那是我们家人干的活，我们过意不去。我笑了，别说谁该干，大姨身体好就行了。我练法轮功，钱肯定是不能要的。我多次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这次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弟子的言行，一家20多口人全明白真相了，做了三退。在工作中绝不要患者的财物，有通过别人给的现金和购物卡，我就存在住院押金里，把押金票交给患者，并礼貌地感谢患者对我的尊重和工作的认可，同时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大法的，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他们都特别感动。有一个患者是六四学潮的学生代表，那时受过牵连，他当着我们领导的面说，做好人需要勇气，也需要坚持。三，20年的家庭恩怨化解了。 不知道于先生一家人是什么缘分。自从和先生认识之后不长时间，婆婆和先生的两个妹妹就是挑东挑西，我也是互不相让，结果怨越积越深，直到结婚后生完孩子，矛盾就更加激化。两个妹妹就差替丈夫写休书了，没办法，我们搬出婆家。半年后，我修炼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婆婆怎么说我都会忍，考虑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先生拉扯大，公公对她也不好，我也尽量开导她。有一次婆婆被车撞了，当时我正在值班，就给先生打电话，没想到先生报了警，警察来了就把车给扣了。我推婆婆做脑 CT 和各种检查，心想可别炸人家，人家不是故意的，检查出来没有事，就是有点擦伤，开点药。婆婆说不留院观察，我就让警察把车给那个车主。我说我练法轮功也不为难你。车主很感动，说他岳母今天做手术，明天女儿还结婚，一再道歉。没想到几天后车主去看婆婆，给了500元钱，婆婆不要。那个车主说你快拿着吧，你儿媳妇回来就不要了。这句话给我招来了一顿骂，说我没人情，不如住院观察了，这样车主也得护理，在家没人管他，怎么弄也不对。婆婆血压高压180，我找医生开降压药，我在她家住了4天，血压平稳。后来我就下班给她量血压，帮助做饭，可是血压一直不降。婆婆说药不好使，我就找医生换其他的降压药，也没多想。有一天忙着办事，把药放在桌上，说妈，一会儿把药吃了，我就走了。次日下班，我一量血压，高压180。我拿药时，这个瓶怎么有这片药？直觉告诉我，昨天给婆婆那片药没吃，婆婆放错瓶子了。我背对婆婆，把药倒在手心里查一查。除我看着婆婆吃的药，婆婆一直没吃药。我脑子里思绪万千，我上班接送孩子，还要给她做饭，可是婆婆不仅不理解我，还刁难我，花钱买药不吃，还说不好使。我感到婆婆好可怜，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心中没有怨恨。我什么也没说，倒了两片药给她喝下，做好饭，叫她吃完饭，我就回家了。后来婆婆对我就好了。有一次，婆婆到我家，对我说，我以前对你不好啊。我笑了，我现在修法轮大法了，你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也会好。其实以前我也是自私厉害，得理不让人的。先生的大妹妹妹夫出外打工，孩子他奶奶带，每周六周日我就把孩子接到我家做好吃的，我给他买和我孩子一样的衣服。先生的大妹妹特别感动，婆婆患病半瘫在床上，我就陪她锻炼。后来她得了并发症，不认识人，甚至大喊大叫，还打人，也打骂我，但我认为她是病态，不生她的气。公公先生和两个妹妹都吵她，我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对待婆婆，婆婆那么刚强的人，突然倒在床上，大小便不能自理，心理和精神上承受不了。婆婆去世，在处理婆婆后事上，我在利益上不计较，使婆婆的所有家人都很满意。因此公公和他的女儿商量后，把婆婆的所有金银玉首饰全留给我，婆婆墓地近40000元由先生的小妹妹拿，这些我都谢绝了。我把首饰转给婆婆的两个女儿，也没有让她小女儿拿钱。看到我这样做，先生的两个妹妹说，嫂子，咱家以后啥事儿都听你的，咱姐妹没说的。20年的夙愿就如同一块坚冰，在法轮大法的感召下融化了。如果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每件事我都会搞得鸡犬不宁，谁也别好过，因为我曾经是不能吃亏的。如今我学了法轮大法，使我变得平静处事，修去了尘世中的浮躁，处处为别人着想。我感恩师尊弘传宇宙大法，能让我在浊世出淤泥而不染。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 感恩师尊，摇拜师尊，师父辛苦了。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